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31日的周末专辑，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包括国际新闻、解密时刻和 OMG 美语。首先为您播报全球要闻。第14届香格里拉房屋论坛最后一天对话5月31日在新加坡登场，中国强烈反对，美国批评他们在南中国还有争议地区填海造岛。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中国代表团团长、军队副总参谋长孙建国在会上发言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从事岛屿建设是正当、合法和合理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国际公共服务。
中国对南海部分岛礁进行的建设，主要是为了完善岛礁的相关功能，改善驻守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满足必要的军事防卫需求，更好地履行中方在海上救搜救、防灾救灾、海洋科研、气象观察、环境保护、航行安全、渔业生产服务等方面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中国在永暑礁建立联合国海洋观测站。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一天前指责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填海造岛。卡特还宣布美国不会承认中国试图在有争议的岛屿、珊瑚礁和浅滩周围确立22公里的领海限制。中国代表团团长、军队副总参谋长孙建国对此发表评论。
关于防空识别区的问题，中国政府和军队从没有说过即将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要不要划设防空识别区，取决于空中我们对空中安全是否受到威胁和威胁的程度，以及各方面综合考虑。当前南海形势总体都是稳定的，有些人炒作这个问题是没有根据的。
本月早些时候，美中两国的对立激烈化，中国军队命令美国海军侦察机离开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领空，但是美军侦察机没有离开。
星期天，美国将迎来有关国家安全秘密监控项目去留问题的政治决战。对这个项目持批评态度的一名重量级参议员说，他将力促这项授权监听恐怖嫌疑分子电话的法律过期。有望成为共和党2016年总统大选候选人的参议员兰德·保罗星期六说，当参议院罕见地提前一天结束休会，在星期天开会的时候，他将使用所允许的立法规则来阻碍参议院加快进行有关延长现行法律的讨论或批准已在众议院通过的改革议案。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监控现行法律即将在星期天午夜过期。美国总统奥巴马强烈敦促参议院批准已在众议院通过的美国自由法案。这项法案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结束大量搜集美国民众电话记录的活动，但允许美国国家安全局根据具体情况查询电信公司拥有的记录。奥巴马说，只有一小群参议员阻挠法案的通过。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掌控也门的反政府组至少扣押了4名美国人，争取他们获释的努力失败了。据信，这些美国人被关押在也门首都萨那的一所监狱，其中3名囚犯在私营部门工作，第4名犯人具有美国和也门双重公民身份。由于担心他们家人的安全，应美国官员和犯人亲属的要求，《华盛顿邮报》没有公布这些人的有关信息。伊朗重申不会允许国际检察人员进入伊朗的军事设施。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六在日内瓦会晤，争取促成一项核协议。伊朗谈判代表团副团长、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奇说，准许联合国检察人员询问伊朗科学家和检查军事设施不是谈判的一部分。检查伊朗的军事设施是西方国家的一个主要要求。克里和扎里夫在日内瓦的一个酒店进行了6个小时的会谈，双方谈判代表的其他成员也在场。一个月后的6月30日就是达成历史性核协议最终协议的最后期限。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称，谈判透彻和全面地讨论了所有问题。 美国副总统拜登的长子博拜登因病去世。博拜登曾任美国东北部德拉瓦州总检察长，是参加过伊拉克作战的老兵。他星期六晚间因数年来罹患脑癌医治无效，赫然去世，终年46岁。副总统拜登说，长子不幸去世，整个拜登家族都感到非常悲伤。博拜登身后留下妻子和两个孩子。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第一夫人对博拜登的去世的消息表示哀悼。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日内瓦郊外骑自行车时发生了事故，被送到医院治疗，目前状况稳定。克里在日内瓦是与伊朗外长举行核谈判。国务院的声明说，克里可能腿部受伤，但没有失去知觉。目前尚不清楚克里要住院多久。克里取消了他的4国行程。克里星期天计划前往西班牙，然后前往巴黎参加有关打击伊斯兰国的会谈。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要闻。接下来是解密时刻栏目，美国之音与您一起解开历史谜团。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1959年3月10日，数万藏民包围达赖喇嘛的下宫罗布林卡。这次事件最终以中国军队强力镇压结束。以武力解决西藏问题，是北京不得已而为之呢，还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由来已久的既定政策？达赖喇嘛是预谋叛乱呢，还是无奈出走？被解放军称为叛匪的究竟是什么人？美国之音解密时刻继续邀请西藏问题学者李江林为您揭开1959年拉萨的历史之谜。
1959年3月10日，藏人担心达赖喇嘛去西藏军区看演出时被汉人扣押，因此包围了达赖喇嘛的下宫罗布林卡，阻止他前往。第二天，中共西藏工委向北京发出电报报告说，藏人开会决定同中央决裂，并将为争取西藏独立而搞到底。的确，一些藏人代表在3月10号召开了一次会议，但是他们是否代表了全体藏人呢？他们在会上做出的主要决策只是要求独立吗？
拉萨事件以后呢，西藏工委，就是中共的西藏工委呢，是向中央进行了报告，那么说到藏人开会了，而且宣布要独立，要同中央决裂。这个情况是，这个说法呢，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史里边是这样说的，这个是不是符合事实的？
不完全符合事实。首先他的情况远比这个复杂，他所的这个藏人所开的这个会议是包围罗布林卡外面的那个，在三月十号那一天，他们选出来了大概几十个代表，他们在一起开会，他们的代表性只包括外面那一群人。那么第二呢，这个根据当时在场的藏人的回忆，这个参与会议的人，他们的回忆中，他们做出的几个决策，其中还有一个，他们要组织一个代表团到中央去向中央请求宽恕。
嗯，
但是呢，由于事情的发展，他们没来得及做。但是这一点也是在我们现在看见的资料中没有的。
你指的是官史资料里边没有的？
对，在我看见这些资料中，我能够得出的结论呢，就是说当时的情况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主战，也有人组合。
中央政府接到了西藏工委的这个电报，这个报告以后是什么反应呢？
我们现在看见的资料，就是说因为这些资料很多并不是公开出版，它是所谓内部出版，但是你也能找得到的。这种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是他立刻做的是军事准备。
那么他们说要打是什么理由呢？就是因为上万人围了罗布林卡吗？
有几个理由，一个理由是说 叛乱了，对中央政府叛乱。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提出要独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社会治安，说到处都在烧杀，那个强暴顺子，强暴尼姑，这个是没有的。那么所以说这些都是宣传上的这个理由。
中国的军事准备只是为了处理拉萨事件而临时安排的，还是中国领导层对解决西藏问题始终如一的想法呢？我们来看看拉萨事件之前的一些事实。1950年1月，毛泽东从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和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发出一份电报，电文说，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1950年10月，解放军兵分四路，从四川、云南、新疆、青海进军西藏，并于隔年十月进抵拉萨。不久，西藏全部主要城市都有解放军驻守。1955年冬，毛泽东指示西藏工委准备进行民主改革，必须在打的基础上进行准备。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1958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指出，西藏军区在生产的时候同时要把武器放在旁边，时时准备作战，而且还跟他们说，不要随便打，要打就一定要胜。1959年1月，毛泽东说，几年之后，例如3、4年、5、6年或者7、8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从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建政到1959年3月开始的西藏评判，在中国领导人发出的有关西藏的指示中，打、战争、决战这样的字眼屡见不鲜。1959年3月10号，藏人包围罗布林卡，中国领导人迅速作出反应。1959年3月11日，中共中央在收到西藏工委有关拉萨事件汇报的当天，便回电指示说，西藏上层公开暴露叛国反动面貌是很好的事，我们的方针是让他们更加嚣张，更加暴露，我们评判的理由就更充分。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电报，这个毛泽东说的是，照目前的形势看来，这个西藏解决西藏问题有可能要提前，也就是说提前，也就说明他迟早是要做的，只是3月10号这个事件给了他一个理由。这个在大概是在3月10号的时候呢，他把这个黄克诚他们叫到武昌当面给予指示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就这么说的，形势这样非常好，总算等到了政治上的主动。从丁晟回忆录，就是丁晟将军，他是西藏和青海了，还有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主要指挥人。他的回忆录中有一章，题目叫做《丁指部队的西藏评判作战》。他说，他收到中央军委给他的电报，要他命令他成立一个小型指挥部，称为丁指。是什么时间呢？是1959年3月11号晚上，那个11点。
也就是在拉萨事件的第二天。
而且同时是三个电报，一个是发给西藏军委工委，一个是发给那个成都军区，要成都军区当时的是副司令吧，黄兴廷，要他成立一个叫黄指，准备入藏评判。
1959年3月12日，藏人包围罗布林卡不到24小时，毛泽东在武昌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报。这份电报的内容至今尚未完全解密。在目前已知的电文中，毛泽东指出，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如果敌人进攻时 在初期不要多杀伤，更不要出击，最好使他们先得一些小胜利，使他们感到驱汗有望，才有大打一仗的可能，否则只会小打一阵，使他们仓皇逃走。当然这样也不坏，但不如争取大打一仗为更有利。
那么他说了，就是说在初期的时候不要多杀伤，更不要出击，让藏人得到一些小胜利，让他们感觉驱汗有望，这是为什么？
这里面说明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毛泽东知道在拉萨要打这场战的话他是必胜的，并没有是后来所宣传中所说的形势非常严峻，叛匪多于我们是若干倍，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叫做一千解放军消灭了7000叛匪，这个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嗯，
这是后来制造出来的一个这样的状况。因为我在我的书里面对当时的军事力量对比是有一个详细的统计。拉萨战役是一场炮战，不是短兵相接的这种战斗，是炮战。藏人的说法就是根本看不见一个解放军，我们就被他们炸得一塌糊涂这样的。所以呢，他们一开始就知道只要打我们肯定会赢，但是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消灭的越多越好，把他们彻底给消灭了，所免得一打散了以后就很麻烦，所以要让他们全部把他们吸引过来。所以这时候他就有一个好像先假装我们输了，
示弱，
对，给你们一个制造一个假象，然后我们就能够大打一场。这点我对这毛泽东这一点比较有兴趣，就是说他说为什么要大打一场而不是小打小闹。就是说我认为他说的他不是想要把达赖喇嘛赶走就完了，而是他要把彻底的把通过战争彻底的把这个西藏的原有的社会制度全部扫除。十七条协议中有一条是西藏现有制度不改变，这一点呢和在西藏必须改造成人民民主的西藏是矛盾的，是相对的。你既然要保持现有的这个制度和这个官员，就说他们原来做什么官还做什么官，你就不可能成为人民民主的西藏，这两个是不可兼容的。在签订十七条的时候，藏人并不知道毛泽东的真实的想法是要把它改造成，把西藏改造成人民民主的西藏。
1950年，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当局的和谈陷入困境，藏军试图阻止解放军进入西藏。当年10月，解放军在康区首府昌都发动被称之为昌都战役的攻势，结果8000藏军不敌3万解放军，5700余藏军被歼。由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派驻昌都总管阿佩阿旺进美率领的2700余藏军被解放军缴械。隔年5月，阿佩阿旺进美率领西藏当局代表团赴北京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俗称十七条协议，其中包括允许西藏自治，承诺西藏现行制度不变，维护西藏宗教，不强迫西藏改革。阿佩阿旺进美后来曾担任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藏人对十七条协议其实抱着很大希望，
对，他抱了很大的希望。
反过来中国上层对于十七条协议是怎么想的，就是他签的时候他怎么想的。
他签的时候毛泽东有一个电报是在昌都战役之前，他里面就讲了对昌都战役，就是说我们现在采取一种策略，就是安抚那个尼赫鲁，让他们不要紧张，大概这意思。然后呢我们争取就是说要让西藏方面派人来谈判，也就是谈判十七条。那么这个以这个什么为基础呢？就是邓小平起草的十条为基础，那么争取这个十条成为两方都接受的一个协议，这样我们明年进军西藏就会更加顺利。
那就是说签十七条实际上是为了进军西藏一个手段，
对，
而不是目的。
不是目的。
可不可以说十七条实际上是这个城下之盟？
它本来就是昌都战役之后签订的。那么呢签订的时候呢他做出了很多的承诺，但是这个承诺呢和他 公开发表了承诺，和他内部当时没有发表的文件是矛盾的。矛盾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如果不把十七条协议给取消，他就不可能进行名正言顺的社会改造。那么实际上是一个公开的国际社会看见的东西。
对，
你要取消它，你必须要有一个理由。那么这个理由，最好的理由，就毛泽东所说的政治上面，我们争取到了主动。也就是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对他的理解就是说，好，你判了，我来评判。那么也就是现在后来一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所宣传的，是你们主动
撕毁
了
十七条协议。
对，这就他的逻辑就完整了。然后他的这个所谓评判、改革、见证，就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是取得了他的道德上的高度，就是这个责任变成你的了。
在拉萨事件过程中呢，我们从史料上可以知道，达赖喇嘛和这个当时西藏这个最高的这个领导人，就是西藏军区的政委谭冠三，他们之间有几封来往的这个信件。
对，他的第三封信就不是他写的了，就是邓小平起草的，邓小平写的，以他的名义。而且邓小平写了以后，把他电报发到那个从北京发到那个武汉，然后毛泽东看了以后批准，然后再发回到那个什么，还转了一大圈。
邓小平在以谭冠三名义写的这封信中说，西藏一部分上层反动分子所进行的叛国活动已经发展到不能容忍的地步，中央过去一向宽大为怀，现在中央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错误态度，否则中央只有自己出面来维护祖国的团结和统一。
从我们看到的他给谭冠三的回信里边，他所说的就是说，现在他被反动分子包围了，甚至是劫持了，他呢现在要给他一点时间去说服群众然后呢要这个跟反动分子要做斗争，这些话是真心话吗？
他自己后来讲，他对这个有一个解释，说他当时呢说这些话呢，是第一他是缓兵之计，第二他也是顺着那个谭冠三他们的这种使用他们的语言和语言方式来获取一定程度的信任。
也就是说，达赖喇嘛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呢是说了假话。
我不能说是假话，我只能说他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做出他认为最合适的最恰当的这个策略吧。他也讲到，使用某种语言几乎成为一种态度，所以在当时很危急的情况下，而且我还要想到一点，当时达赖喇嘛不到24岁。我不能以现在的达赖喇嘛这种经验等等来设想他当年他的状况。
据说在这个来往信件当过程中呢，阿佩阿旺晋美也曾经给达赖喇嘛写了一封信。
对，谭冠三写给他的第三封信中传进去的这个信中，里面夹带了一封阿佩的信。阿佩的信呢，据达赖喇嘛的回忆是说，阿佩要他指出附了一个草图，就是这个罗布林卡宫殿里面有好多层不同的那个宫殿，要他说明你在哪一个位置上，你在哪一个宫殿里面。达赖喇嘛当时看见了以后，他大惊失色，
他说看到都要开炮了。
对，就是要开炮了，你们要准备打仗了。达赖喇嘛当时是极力想和平解决这件事情，他想让这个外面的人自行散掉，这样的话你就不给你一个打仗的理由。就他看见这个以后，觉得形势好像是不可逆转。阿贝为什么写这封信？这封信是他自作主张夹带进去的，还是谭冠三授意他写的？这一切，这还是拉萨事件中一个未解之谜。
2009年，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接受李江林采访时这样回忆说：“
麻痹一个就难了。”
在阿佩的信里，他就提到说，希望在罗布林卡大院里的土匪全部被赶出去，达赖喇嘛最好到司令部避难， 如果这个做不到的话，至少黄墙内院里边所有的人都应该是达赖喇嘛所相信的少数几个人。达赖喇嘛所住的房间希望标上记号，让我们看到他住的是哪个地方。当时我们就怀疑说，这个记号要做什么？是他们要作为目标，还是要作为保护？我们当时也不是很清楚。
拉萨事件呢，起于3月10号，那么达赖喇嘛是出走是17号走的，这个七天，
对，
七天过程中，什么时候有人，或者是达赖喇嘛自己决定说要走了？
我在采访这个藏人的时候，也看了一些藏人的资料中，就是说，藏人在秘密的策划他走，大概是在十二号、十三号左右。
也就是说是在10号以后，
对，
才开始策划他走。
对，具体策划他的人，其中一个是他的侍从长叫帕拉，他是一个僧人，参与者还有他的警卫团长。但是主要做的事情呢，主要是这个帕拉他身边的这个侍从长，他秘密的参与了很多。那么我采访达赖喇嘛的时候，我特别问过他，你是最早听说要走是什么时候？
嗯，
他告诉我大概是13、14号的样子。
13、14号。
对，
才有人告诉他说你要不要
走？你准备，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开始的时候，达赖喇嘛听说要走，什么态度？是说好，咱们走。
他拒绝
走。
他说我还没有想好要走。他那个时候他当时是一口拒绝。
有一天晚上很晚，帕拉来见我，见我的时候他说有些军队已经准备好了在拉萨河的对岸，如果要离开的话一切都准备好了，这说明其实帕拉他们在准备我离开的行动，但是当时我跟他们说不可能，现在我还没有做任何决定。
当时为什么达赖喇嘛坚持说不走？他有没有这种就是说还被对中央政府抱着希望说不至于抱武力镇压？他当时是不是还没有想到中央已经调集大军准备镇压了？
他肯定不知道。
他不知道。
我在采访他的时候，都过了几十年了。我还跟他说过这些事情。我认为他是不知道。但当时他更不可能知道，因为他们没有，他们连电台都没有，他也没有一个情报网。这种消息发生在调动军队，当时是在周边不是自治区之外的地区，他没有可能知道。
所以他其实还是想着抱有希望，
他抱有一定的希望，他希望中央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就是说劝导这些民众自行散开，然后得以使这个事件能够和平解决。所以
他没有想好要走，他后来又为什么？我相信他的走还是他做出的决策才能走得成，对不对？
对，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3月17号下午，在罗布林卡北面。有一个中方的机构叫做青藏公路管理局，当时呢它是一个准军事机构，它里面有很多这个民兵，就当时在58年大概11月左右，拉萨的各个机关成立了一个民兵团，这个民兵团里面呢有，就说你知道，就大陆的民兵里面有两种，一种是普通民兵，一种是基干民兵。
对，
基干民兵基本上是受过军事训练的复员军人组成的，
而且是武装的。
青藏公路管理局的这个基干民兵中有一个叫做曾慧山的这个民兵，据说他是复员军人，他在中方资料中称他为一个经济警察，但是我听到的一些其他的资料看来，他实际上是一个复员军人。他们朝这个罗布林卡北面发射了两发炮弹，这两发炮弹到现在我认为也是一个谜，他为什么开炮，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开炮，谁给他的命令开炮？这个中方资料说是他擅自开炮。我有一点怀疑，开炮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他不是像我要想吓唬什么人的话我朝天开一枪，你朝这个宫殿开两炮，这里面是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
这两炮 打出来了，是不是给这个达赖喇嘛造成了一个震动，说是真开炮了？
而且这一天呢，他恰好得到阿佩的这个信，指示他叫他画出他所在的地，是同时发，几乎是同时发生。于是，这个给宫内外的人，包括那个民众代表了等等，宫内外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信号，说明这个作战即将开始。
十七号的那天，罗布林卡对面有两发炮弹打到了那个地方，丹巴、强巴他们都看到了，他们当时是西藏公务员里比较年轻的两位，他们在罗布林卡的几个门口当守卫，他们看到了两发炮弹打到那个地方。十七号下午我做了决定要离开，晚上拉萨时间10点钟的时候离开了罗布林卡。
跟达赖喇嘛一起走的人有多少？当时
他和一个几个卫士离开宫殿的时候，走出罗布林卡就只有几个人，随他过河的人有大概20-30个人，警卫团的那个卫兵还有其他人，他和他的母亲姐姐他们汇合在河边汇合，然后一块过，然后再有那么20-30个卫兵一块走的，人数不多。但是呢，四水六港就是那个康巴游击队有一批人，有那么大概30多个人是在河那一边南面，在这个在那个地方等护送他们一路走，但途中就人就越来越多，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包括保卫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保卫他分成两层，一层是贴身保护的，是他的警卫团，有大概有100来人，四水流港的这个游击队人在外围保护，又有那么若干人，就说具体有多少人不太清楚。
1959年4月18日，在逃离拉萨一个月后，达赖喇嘛在印度提斯普尔首次公开露面。1960年，达赖喇嘛在印度北部与西藏一山之隔的达兰萨拉设立了流亡政府，直到今天，这里依然是流亡藏人的政治中心。
根据中国的一些史料，但也许不是史料，一些传说吧，说整个达赖喇嘛这个出走，中央情报局从头到尾都参与了策划，意思是说是国外的这个势力，国外的反华势力呢，参与了策划达赖喇嘛出逃，或者说劫持达赖喇嘛这件事情。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到底参与没有参与？
没有参与达赖喇嘛的出走过程，这一点我。除了达赖喇嘛他的身边的人回忆录，他本人的那个自传等等，我在2009年采访他的时候还特别向他求证，他一口否定没有这件事情，自始至终是我们自己的决策，而且是他本人的决策。中方的资料中是有各种各样的传说，其中一个就是说这两个电报员，一个叫阿塔，一个叫老赞，是说他们两个呢好像一直待在拉萨然后跟达赖喇嘛一同出走，然后沿途发电报，这个不准确。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在四川、云南、贵州和青海的藏区推行人民公社等激进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没收寺院和个人财产，批斗上层僧侣和头人，遭到藏人的抵制，中国政府强力镇压。1956年2月，中国空军轰炸了四川藏区的理塘寺，数千僧侣和平民丧生。在康巴地区进行武装抵抗的藏人自感势单力薄，随即通过达赖喇嘛的大哥土登诺布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取得联系，中情局开始直接援助藏人武装组织。1957年，中情局在塞班岛上第一次对6名康巴人进行为期4个多月的特工训练，包括爆破、发爆、跳伞等。同年，他们中的5人被空投回藏区，包括阿塔和洛泽。他们2人曾经到罗布林卡试图觐见达赖喇嘛，但是被达赖喇嘛的侍从长挡架。
当时实际上是就是达赖喇嘛的这个侍卫长啊，就是侍从长，就是帕拉，他最早策划达赖喇嘛的可能出走，就是说形势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一旦需要出走，也不能临时准备，是他做准备，他比达赖喇嘛年龄大很多，他比较有经验，他做的逃走的准备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要找到这两个人，因为他们需要，可能需要外界的援助，他不知道形势发展，但他们自己都没有电台，这两个人是带了电台，所以他必须找到这两个人，然后呢通过他们才能向印度或者向美国向任何外界需要的援助的时候才能跟外界沟通，所以他的第一件事情去找这个，他派了一个特使骑着马去找，等到他们找到他的时候吧，已经是六天之后，那时候等到他们得到消息，达赖喇嘛已经出走了。
也就是说美国中央情报局派的人实际上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达赖喇嘛出走，而且是达赖喇嘛的人去找他们。
对，他们其中的这个阿塔呢，他留下了一个回忆录，实际上他是留下了一个录音带，然后由别人把它整理成文，这个已经早就公开的那个藏文的早就出版了，然后我找到了他这个回忆录，把他这一段请那个藏人朋友给我翻译成那个汉语，所以呢就是说他里面有详细的描述，他是在什么时候找到这个遇到达赖喇嘛的，他遇到的时间很晚，已经出来了三天了吧，三天，大概是在20号的时候，等他得到达赖喇嘛出走的消息的时候，达赖喇嘛已经走了，已经出来了，所以他就往这个方向所得到的消息这个方向他去追，到三天之后才追上他，然后追上他之后，他才开始向那个就说那个中央情报局汇报，就每天发报，那是在这之后的。
那中央情报局参与这个西藏的事务，除了培训了几个藏人空投的以外，还有参与了其他的事务吗？
他空投了一些武器。
这些武器给谁了呢？
主要是空投给那个四水六港这个康巴游击队的。
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支持这支游击队。
对，当时是支持这支游击队。
这支游击队的正规名称叫四水六港卫教军，建立于1958年6月16日，其主要成员来自西藏、青海、四川和云南四省交界处的康巴藏区，因此又称为康巴游击队。从1957年到1960年，中情局曾经先后40次向康巴游击队空投了总计400多吨的武器装备和物资。
这支游击队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吗？是一支很大规模的吗？有多少人？
最初成立的时候只有几百人，到了他们后来跟解放军最初打仗，打了几场胜仗，解放军败过几次，然后几场胜仗打完了以后，这藏人呢就说好像信心大增，就有好多人，包括藏军了，就有好多人去投奔他们。
嗯，
于是他们这个人数最高的时候，据这个当时的这个四水六港总指挥，他也留下过一个回忆录，我还看见了 CIA 采访他，在60年的时候，他出来之后，采访他的那个打字稿的那个档案里面的原本，就说，据他的回忆，在他们人数最多的时候是有大概5000到8000这个样子。
1959年以后，康巴游击队不敌解放军的大规模围剿，退至印度和尼泊尔境内，同解放军进行游击战。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美中关系缓和，美国对康巴游击队的援助逐渐停止。1974年，达赖喇嘛呼吁藏人放下武器。最后一批康巴游击队向尼泊尔政府交出武器，康巴游击队停止活动。
根据中国官方的这个史料呢，拉萨事件这个发生的时候呢，大概有7000-8000的这个武装的藏民，就是从康巴地区来的藏民进入了拉萨，这个是事实吗？
这个不是事实。
这不是事实。
首先，四水六港就是这个康巴游击队没有参与这个事件。
也就是说，这支游击队根本没参与这个拉萨事件。
他们根本不知道，当时他们根本不知道。 他们这个总指挥的回忆录中，他所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嘛，已经他是从印度电台广播他才知道，当时他人根本不在那一带，他离得很远，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呢，他们没有参与这个至于7000-8000的武装的，这个是后来对史料的一种修改。因为最早的这份电报是西藏中工委发给中央的这个电报，他讲的就是说7000人其中包括那个有几千藏军，然后有几千那个喇嘛，他没有说武装喇嘛，但是到后来这个在官方的资料中，就官方出版物中就把它变成了武装喇嘛，这就是对原始史料是做的修改，变成了就是说制造出这么一个1000解放军消灭7000叛匪的这么一个假象。
当时在拉萨市里边，藏军的数量有2000多人，对不对？
有2000多，
有2000多人。藏军直接参与了这个事件吗？直接的对抗了解放军了吗？
有，在打响之后，就是拉萨战役开始之后，当时的藏军他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有些地有就是说，比方警卫团，达赖喇嘛警卫团主要是在这个罗布林卡里面，然后其中他有100多人是跟着达赖喇嘛走了，最精锐的部分跟他走了，剩下的有一些比方说第四代本，他是在跟那个军区西藏军区警卫团警卫营就是住在一起，那个时候他们实际上藏军已经收编了，他们已经穿解放军的军装了，而且已经接受了解放军的军衔。真正在我所知道的，就是说藏军直接参与的打的最激烈的地方是在药王山，当时有那么70-80个藏军在那个地方守着，然后解放军往上冲的时候呢，被他们打退过几次。
这是70-80个，2000多号的这个藏军在这个时间都干什么了？
第四代本从资料看来，第四代本根本没有参与。
所谓代本是指的
是一个团，他们也跟冲进来的解放军发生过战斗，但是不知道伤亡情况如何。
你说冲进来的解放军，
就是说他们当时
他们不是去进攻解放军，
没有，他们是跟那个解放军住在隔壁，然后解放军把他那个一打响，他们解放军就把那个他们中间隔的那层墙给推倒了，那些藏军还在睡觉呢，然后匆匆忙忙的穿上衣服，然后打了一个小时就被解决了。
也就是说，真正的藏军的主力部队并没有参与对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对抗行动，没有参与像这个上万人围困罗布林卡那个行动，
没
有参与。
他们当时连指挥都没有，因为那个主要的指挥的人都跟达赖喇嘛走了，然后呢，留下来的这些人比方说在警卫团在留在罗布林卡的那部分人几乎没有抵抗。
如果说康巴游击队没有进入拉萨，如果说城内的2000多藏军没有直接的对抗解放军，到底这些所谓的叛乱分子、武装分子是谁呢？
真正有武装的人很少，有很多是康巴人，就说有大相当多的数量的是僧人，也有很多拉萨市民，有些有枪，有些没有枪，有枪的人到底有多少？很就说我不是太清楚，但是呢，从这那个当时那个3月10号拍的照片上来看，大多数人是没有武器的。
那么，如果没有武器的人占大多数的话，怎么能出来一个拉萨战役呢？
称之为战役是一个对这个形势的夸张。它实际上，它之所以说成战役，给你的感觉就是说对方很强，实际上没有。
这个拉萨战役的说法是中国官史说法是吗？
直到现在还这么说，拉萨战役。
那么他官史里边说他对付了多少的武装分子？
他说的是7000。
7000。
嗯，
但我们现在如果是看到的话，应该是就算是有7000，恐怕大多数人是没有武装的。
对。
那这一场战役是怎么打的呢？
炮战，解放军主要是炮轰，他们可以说是而且用了装甲车。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大炮和装甲车对付的是没有武装的平民了？
绝大多数没有武装的平民。
动用了多少大炮？
308炮团呢，它在拉萨河的南岸，就是它是斜对着那个罗布林卡，它是 他是这个拉萨炮战的主力。这场他在轰炸药王山的时候，据资料显示是42门炮同时轰炸的，所以把那个药王山上面那座寺院是炸夷为平地。然后轰炸罗布林卡的时候是从三个方向炮轰的，其他的这个军队里面，就是说部队里面还有一些小型的炮也都参与。所以拉萨战役主要是一场炮战，就是说从藏人来讲，就是说他们说我们没法打，就是说我在采访的时候，他们藏人的一个不约而同的一个形容词，就是说炮弹像下雨一样掉下来，
而且是下雨一样落在了是非武装的平民头上。
目前为止我的研究中所看见的死伤最惨重的几个地点，一个最惨重的地点是在罗布林卡周围，特别是拉萨河南岸，因为他的炮战从北面、西面和南面三个方向轰，就是炮轰的时候，南面是他的一个唯一的，就是说一个逃生之路，就是他渡过河他就能逃生，所以有大量这些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的这些，而且也没有武器的这些平民，从罗布林卡的南门夺门而出，大批的往那个方向逃，然后这个炮火从南面往北这样落密集的人群3000人，那个就炸的就是他们，然后这些人被炮火逼回来过一次，然后又往前，有些又往前冲，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死伤非常惨重的地区。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死了多少人？
从官方的资料中，我所看到的数据是死伤俯降一共是5000多人。
5000多人。
对，其中官方所说的死亡数字是545。我对这个数字存疑。17个轰炸点，而且是对几处，有好几个地方密集的轰炸，是对上千人集中的地区的密集轰炸。除非这些大部分炮弹没有炮炸，否则不可能死亡人数不止，应该是不止这个。比较有效的抵抗，能够组织成藏人组织成略微有效的抵抗，两个地点，一个是小昭寺，一个是就是药王山。药王山是在密集的地毯式轰炸之前，他们那个解放军往上冲了几次，就被山顶上的藏人打退，然后于是调了那个几十门炮对他进行密集的轰炸。在这之后，像大昭寺，很多地方他们就是没有打就投降了。
那么解放军方面或者是民兵，解放军方面伤亡是多少人呢？如果说这是一场战役，双方应该都有
60多吧，不到100。
60多人是死亡还是说伤亡加在一起？
伤亡都有。
伤亡加在一起60多人。
但是呢，实际上我仔细的看过西藏军区他们出版的那个西藏军事志后面的一个附录，里面有详细的那个死亡将士名单，这有一个名录。我在这个名录里面仔细的查过，查了在拉萨战役中死于拉萨战役中的人，我查出来的人数实际上还不到这个数字。
采访过程中，什么东西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或者说最想不到的？
让我非常震撼的一个经历吧，就是讲到张经武之死。
张经武是当时西藏工委的书记，
他是达赖喇嘛见到的第一个，用藏人的话来说是汉官。当时他们在雅东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达赖喇嘛16岁，16岁还不到。张经武那时候40多岁，他是第一任那时候当时的中央驻藏代表。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里面多次提到张经武，他对张经武的感觉有一点，就是说怎么说呢，认为他是个脾气很不好的人，但是他内心深处可能是个好人，他是这么评价他的。然后我在去采访他之前，我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那个这个研究了。其实我研究的一点就是说，我喜欢就是说只要有可能，我觉得历史的研究应该有始有终，不仅有始还要有一个 还有一个终结，就是说这个事件它的参与人的命运是什么。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纯粹的只关心事件的这么一个历史研究者，我还关心人物在事件中的命运以及他们之后的结局。所以我你看我写到最后的时候，两本书我都写到都有一个后记，后记中都记到了这些当事人的命运。
嗯，
我写了他们，我不是说写到这本书不是以达赖喇嘛为主，我写的是更多的是写其他的这些与这个事件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人的命运，双方都有。然后所以我去见他之前，采访他之前，我已经知道谁的结局是什么。谁是其实我对张映武当时我应该承认我有一种，你看这是报复吧，你这都是报应，当时你们这样对待别人，看看你们自己的结局。
就张映武实际上是最后的结局不好，
是最不好的，他是死在秦城监狱的，文革的时候
共产党自己把他给弄死了。
对，把他的死到现在坦白说我都认为是个谜。
嗯，
就是说他为什么会下场会如此之惨。
你告诉达赖喇嘛这个消息吗？
我告诉他了，我还跟他一一的讲谁谁谁怎么样，谁谁怎么样。我就讲到张静武，讲到张静武的时候，我承认我当时的语气都近乎幸灾乐祸，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心态。嗯，我的心，这不，我承认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心态。但是我在我看到了这一切之后，我很难就是说不流露出一种情绪，就是说你这是一种报应。但是我说话没说完，他跟我说我知道，他已经都知道这些事情。当时他说话的时候，我就看他眼睛红了，但我看见他流含着泪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当时就极其震撼。这就我就一下感觉到我自己的对历史抱的一种近乎轻浮的心态，我马上产生一种自责，同时我也立刻感到一点这些参与者中受害者不仅仅是藏人，其实有很多汉人士兵包括官员，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来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是加害者，同时他们也是受害者。所以对历史的研究不是仅仅说我站在哪一边支持哪一面反对哪一面那么简单，这里面的很多人的命运他们变成了一个共同的命运，这种纠缠把他们自己也纠缠进去。
除张经武外，其他参与西藏事务的主要中共军政官员也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范明，原解放军进藏部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1958年被划成极右分子和反党集团头子，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军籍，并被送到长白山地区劳动改造。1962年，他涉入彭德怀反党集团，被关押到北京秦城监狱。1980年平反，后来担任陕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2010年病逝。丁晟，曾任解放军54军军长，广州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1962年指挥中印边界战争。1977年被指投靠四人帮，受到批斗。1982年被撤销军职，开除党籍。1999年病逝。谭冠三，原解放军西藏军区政委，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长，文革期间被打成反林彪、反江青的走私派，送到湖北五七干校隔离。1978年平反后任成都军区顾问。1985年病逝。
张静武说，这个西藏平叛是一场阶级斗争，民主改革是一场阶级斗争。好，结果你自己也被这个阶级斗争吞没了。
嗯，
这是一场民族的悲剧，其实也是个人的悲剧。所以呢，对他的考察实际上远远要超过西藏现代史、中国现代史，还要对阶级斗争这种理论本身对人类带来的巨大的灾难是要有深刻的反思，否则历史就不会终结。
当年从罗布林卡出走的达赖喇嘛已经在外流亡了半个多世纪，如今汉藏矛盾仍然没有化解，西藏流亡政府和北京之间的谈判仍然停滞不前，不断有藏人仍然沿着达赖喇嘛当年出走的路离开西藏，踏上流亡之路。而在西藏境内，藏人仍然在抗争，自焚示威，国际社会仍然在不断呼吁双方对话，妥善解决西藏问题。西藏的未来向何处去？汉藏矛盾有没有化解的可能呢？很遗憾，我们无法给您一个圆满的答案，但是希望美国之音解密时刻让您对这段历史有了更清晰的了解。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白杰带您学习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盒子里的谜题的话题，就是 How do you comfort people? It'll be okay. It'll be okay. It'll be okay. 会好的。I'm so stressed. I can't take it. 我压力山大，真的受不了了。It'll be okay. Tell me what's bothering you. Let's work on this together.会好的，告诉我你因为什么事烦，我们一起试着解决。Just take it step by step. Just take it step by step. Just take it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来。I am helping my friend plan her wedding. We have so much to do. And the wedding is in 2 weeks.我在帮我的朋友策划他的婚礼，有好多要做的事。Just take it step by step.Have you made a big list of to-do items yet? 一步一步来，你有没有把你要做的事列一个大清单？ You can do this. You can do this. You can do this. You can do this. 你可以的。That's a good idea. I think I'm stressed because we're a little bit disorganized.好主意，我觉得我压力这么大，主要是因为我们缺少规划。You can do this. Take an hour and make a list. You'll be glad you did. 你可以的，花一个小时列个清单，你会很高兴你这么做了。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have a friend who feels a little bit stressed these days? What did you say to comfort him or her?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接下来这个小时是美国之音樊东宁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叶博弈共同主持的海峡论坛节目，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5月31号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樊东宁。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话对话结束了，美中两国激烈交锋，台湾应该要如何因应？另一方面，蔡英文抵达了美国访问，马英九试图反制，究竟能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请稍后听众观众朋友们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下面先请您带住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直接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平章。
好的，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要闻。首先带您到亚洲，第14届香格里拉房屋论坛最后一天对话5月31日在新加坡登场。中国强烈反对，美国批评他们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填海造岛。以下是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中国代表团团长、军队副总参谋长孙建国在会上发言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从事岛屿建设是正当、合法和合理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国际公共服务。
中国对南海部分岛礁进行的建设，主要是为了完善岛礁的相关功能，改善驻守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满足必要的军事防卫需求，更好地履行中方在海上救搜救、防灾救灾、海洋科研、气象观察、环境保护、航行安全、渔业生产服务等方面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中国在永暑礁建立联合国海洋观测站。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一天前指责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填海造岛。卡特还宣布，美国不会承认中国试图在有争议的岛屿、珊瑚礁和浅滩周围确立22公里的领海限制。中国代表团团长、军队副总参谋长孙建国对此发表评论：
关于防空识别区的问题，中国政府和军队从没有说过即将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要不要划设防空识别区，取决于空中我们对空中安全是否受到威胁和威胁的程度，以及各方面综合考虑。当前南海形势总体都是稳定的，有些人炒作这个问题是没有根据的。
本月早些时候，美中两国的对立激烈化，中国军队命令美国海军侦察机离开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领空，但是美军侦察机没有离开。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日内瓦郊外骑车时发生事故，造成股骨骨折，不得不取消其余的4国之行。美国国务院说，克里没有失去知觉，伤情稳定。医生和医务人员在克里受伤时都在现场。克里将在波士顿继续接受治疗。克里的发言人说，主治医生曾为他进行过髋关节手术。克里星期六在瑞士与伊朗外长扎利夫举行核谈判，争取在6月30日前达成伊朗核协议。香港智联会星期天下午在香港岛举办六四爱国民主大游行，约1500多人从湾仔游行到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表达平反八九六四、民运六四事件和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诉求。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大游行5月31日下午3点从湾仔休顿球场沿着香港的主要搭建皇后大道游行到西环中联办，要求平反六四、建设民主中国和落实香港真普选。
在历史里，我们很少会看到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有那么多人、数以万计的人在同一天，就是6月4日，而且坚持了25年，一起聚集向强权抗议。这是香港人的骄傲，是香港人的尊严。
游行人士举起全民团结争民主的横幅，高喊我要真普选和平反六四。此外，他们还举着中国民运人士的纸牌，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包括许志勇、朴志强和高宇等的在囚人士。今年是六四26周年，游行终点从往年的政府总部改为中联办，直接向中国政府抗议。
我谂我而家去中联办，我哋咁
普遍的香港人都会觉得中联办在香港是最能代表北京政权的机构。 直接去中联办，无论是继续抗争平反六四，争取中国民主，还是为中国在囚的民运人士例如高瑜去发声，我认为中联办是一个提出我们强烈抗议和诉求的地方。
六四爱国民主大游行的终点在1997年之前一直都是中央驻港机构新华社，游行队伍大约在下午5点以后抵达位于西环的中联办，大会还在中联办的门前树立了民主女神像，并轮流让示威人士在中联办门前的铁栏上系上黄丝带，之后人群就陆续散去。智联会表示，这次游行跟去年的一样，有3000人参加，而香港警方称高峰时有920人。美国之音记者香港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
第14届香格里拉对话在新加坡画上句点，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激烈交锋。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抵达美国展开为期12天的访问，台湾总统马英九将举行视讯会议，隔空较劲。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5月31号为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南中国海情势变化多端，情势不容乐观，美中两国是否终将一战，我们稍后将来自新加坡的连线报道，并邀请在美国和台湾的两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海峡论坛的第二个主题要为大家讨论的呢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已经赴美访问了，不过在即将在6月3号呢，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也将对这个美国进行一场视讯会议，两人是否是借由此来隔空交战呢？这是海峡论坛要为大家预备的第二个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李先生到节目当中。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先生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李华球老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访问学者，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黄明华教授。黄教授欢迎您。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南中国海情势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知道第14届香格里拉房屋论坛最后一天的对话今天在新加坡登场，在最令人瞩目的南中国海议题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同时也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孙建国他终于发言了。他说中国和中国军队历来不怕鬼不信邪，服理不服霸，信理不信邪。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立刻通过视讯连线请人在新加坡采访本届香格里拉对话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为大家介绍相关的一个最新信息。李宝你好。
东莹你好，大家好。
好的，这次香格里拉对话美中两国可以说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激烈交锋。那么在您之前的报道当中，我们都已经了解了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的一些发言哦，可以说是把话说得非常重，要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的违法行为，还强调要把水下的石头变成机场，并不能够赋予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一个主权哦。那么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听到了中方代表团的回应，那么孙建国的谈话重点有哪些，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李宝。
好的，其实呢在今天这个孙建国发言之前，大家您刚才提到昨天呢美国的国防部长已经把话说出来了，要中国停止这样的这个行为。其实不光是美国，其实在这个新加坡开会的很多的这个不同国家的代表们也都有这个愿望，希望呢中国能够做个解释，所以呢大家都非常非常期待孙建国上将能够在这个活动当中呢对话当中呢给他们一点点所以可以接受中国这个做出这个决定的一些理由。可是呢孙先生呢没有似乎没有这么做，从代表们的这个后面的反应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孙建国先生用大部分的时间呢讲到就是说中国呢是怎么样能够怎么样努力，怎么样去这个承担国际义务，维护世界和平，他举了很多的例子。那么在这个他不可回避的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上呢，他呢就是讲到还是用这个例子，就是说 他认为这样去造岛啊，去一些建设项目啊，其实还是为了中国去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那么刚才我们在这个新闻节目的这个报道中呢，也大家也听到看到了他的说法，我们就直接来谈谈这个这些代表们的反应吧。代表们听到这个以后呢，事实上是非常不满意的。那主持人给了这个台下的这些代表们大概给让他们有机会去发言吧，大概有十几个人被点到名，几乎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这个在南中韩问题上把他们的这个仅有的一个机会用来这个问孙建国上将这个中国到底是要做什么。但是呢孙先生呢他在回答的时候呢他说我可能要让你们失望了，我没办法让你们满意。他就拿出了这个事先准备好的这个一些这个发言稿来讲，所以呢这使得的这个大家是非常不满意的。那么我呢后来采访了一下这个我们来听孙建国是怎么说的吧，好不好？
中国对南海部分岛礁进行的建设，主要是为了完善岛礁的相关功能，改善驻守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满足必要的军事防卫需求，更好地履行中方在海上搜救、防灾救灾、海洋科研、气象观察、环境保护、航行安全、渔业生产服务等方面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好的，是的，刚才李宝也说了，这个孙建国在讲话之前就说了，大家可能不会满意我的想法。那么除了刚才的这段话之外呢，孙建国也说了，绝不要指望中国对歪理邪说、强权霸权屈服，也不要指望中国吞下损害国家利益的一个恶果。那么我想请教李宝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看到这次的香格里拉会话已经结束了，今天结束，看来不光是美国，其他国家对于中方的一些说法也不能够满意，这对于中方的行为还有美国接下来做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李宝跟我们分析一下。
其实在他的发言之后呢，很多人是非常不满意，他孙建国上将自己也承认说是很难让这些与会的代表们满意。那么我采访到这个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程斌吧，他在听完这个出席完这些活动之后呢，对我们讲的就是说，对美国之音说，他说这样下去呢，就这个情况发展对中国是非常非常不利的。我们听听这个程斌是怎么说的。啊，如果有技术故障的话，我来跟大家说一下他当时是怎么说的。他说：“我认为非常非常清楚的是呢，其他地区的这个地区其他国家呢，不仅对中国不满，说除了这个不仅就是说除了对中国不满之外呢，而且越来越希望跟美国在一起，让美国牵头来采取这个对策。这他认为呢，这样呢由美国来牵头，对南中国海问题采取对策的话，他认为这对中国呢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利的。”那么我另外采访了一位，这个是CSIS， 也就是这个华盛顿智库的国际研究所的这个葛莱仪啊，他也讲，就是说中国呢没有这个就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向国际社会解释他为什么要在南中海那边有那么多的这个建设行为哈，造岛啊，填海啊，这样的话呢错过这个机会以后呢，那你又怎么样能够来这个向国际社会说明显示呢你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国家呢，这样的一个大国呢，那葛莱仪认为呢这很难很难。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李宝在新加坡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李宝辛苦了啊。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感谢李宝。那么回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现场，我先想要请教的是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哦。当然刚才我们看到李宝针对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一个最新的报道，那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卡特把话说得很重要，中方停止相关的行为，但是这个中方的代表孙建国也说这个中方不会改变立场，而且也把话说得很重，看来美中两国在这个香格里拉对话这个激烈交锋哦，可能被大家认为是濒临摊牌的一个局面了。您认为美中之间目前为南中国海情势爆发这个相关事态的可能性会有多高啊？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美中终将为南中国海一战，这样的说法是不是太过这个有人中方说这是炒作这个话题，您的看法是什么呢？李华球老师。
里亚尔会议里面呢，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卡特以及今天的这个 中共的这个副总参谋长孙建国两个的这个谈话来看的话，确实呢看起来啊，这个在南海议题的话有剑拔弩张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不过呢，从整体的这一个国际战略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有三个值得提供参考，就是第一个，目前呢看起来这两个大国呢还停留在文攻的这一个阶段，那么靠着各个媒体的宣传，或者是在借由香格里拉会议的这一个互相的这个叫骂，但是呢，武赫的这个状况也不能说没有啊。这个中俄的这个地中海的演习，以及美日的这个安保条约，同时美国最近也在周边的地区举办了许多的这个军演等等，看起来文攻武赫这样的一个状况，确实呢还没有停止。第二个来看的话，就是目前看起来都还停留在一个所谓的低强度的冲突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低强度的冲突的这个阶段当中，美国跟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一个借由香格里拉会议互相的这个叫骂的状况来看的话，不至于形成了比较也就是所谓第三个我所要说的，就是不会形成一个真正的演变成一个军事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这个状况。但是呢，看起来的话，如果这一个情势没有在比较短的时间能够停止的话，未来恐怕酿成一个国际之间的这一个冲突的这一个波折啊，也不是没有。但是呢，我在这里也要借此呼吁，中美两国这两个大国呢，大会大到不可能完全只有合作没有竞争，大也不会大到会从冲突进阶到军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也就是说，这两个大国在太平洋这么大的状况之下，是容纳得下，应该给国际各界做一个好的示范的才是对的。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那么再请黄明华教授也回应这个，究竟这个美中两国会不会为这个南中国海爆发事态之前呢，我想介绍一下这个台湾总统马英九，他继2012年的东海和平倡议之后呢，他在5月26号又提出了所谓这个南海和平倡议哦。那么这个南海和平倡议的内容，我有一张图卡，我们请导播播放一下啊。这介绍这个南海和平倡议的内容包括了这个，第一是避免采取任何升高紧张情势的单边措施，还有第二是透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空域的航行安全。那么看到了第三点呢，是将区域内各个当事方纳入任何有助于南海和平和繁荣的体制与措施。第四点是搁置主权争议，建立南海区域资源开发的合作机制。最后一点，第五点呢，就是就南海的环保、科研、打击犯罪、人道援助等非传统安全议题来建立协调以及合作的机制。那看完了这马总统的南海和平倡议，我想要请教黄明华教授，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倡议啊？还有就是说，很多人也认为说马总统他目前的情况可能虽然利益良善，但是能做的不多了。美方的学者跟官员又是怎么看马总统的倡议呢？
好，关于南海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认为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有关国家主权的问题。那南海呢？以前在中华民国1947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由我们的内政部以及军方呢，去各个岛礁里面去测量过，以及去立碑命名。换句话说，在1947年中华民国的地图上，其实是已经有划界了。然后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大陆之后呢，其实沿用了原来中华民国在1947年主张。不过在1950年代呢，由于对于越南释出善意，所以把其中两段线撤掉，所以原来1947年中华民国主张叫11段线或 U 型线，到了中共执政的时候，它就变成9段线了。所以这是有一个国家主权的宣称，而在这个宣称底下呢，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在这个主权宣称是相同的。第二点，要从两岸局势来看，之所以会从11段线变成9段线，以及这长达这四五十年之间呢，这个岛上实际的就是这个海域的状况有发生变化，其实都是两岸的波折，使得南海这个区域其实即便两方都宣称主权，其实并没有常态性的在这个海域里面去巩固他们对主权的宣称。所以呢，这导致第三个我认为很重要因素是现实状况。在这现实状况的是，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不单是中国大陆、越南，包括菲律宾，甚至是印尼、马来西亚、汶莱，都宣称对南海有主权。事实上，这些国家或多或少都也进行了岛礁的建设，也占领了岛礁，而这一些使得中国非常非常的担心。所以最近的这一连串的岛礁建设，以及对于三沙市的这个移民石边，在我看起来都有对于南海巩固的。 这最后要谈到的是美国的立场。美国的立场呢，是从国际法的立场，国际法的立场是从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公约这边来看。如果国务院目前国务院网站上有一个美国官方的报告，各位听众如果上去看的话，它其实是从各个方面都否定了中华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11段线和9段线的主权宣称。这一面不管是从国界、岛屿、权力或历史水域这些的方面来讲的话，其实上面的这个报告的内容其实是非常尖锐的。
是。
那我认为呢，美国的主要的官方跟智库学者呢，其实他们所持的立场呢，倒不一定是要完全去否认这个主权上，只是说那个报告有一点较劲的意味，跟中国表示这个水域目前在国际法上的这个主权争议是还没有解决的，也因此它现在是一个未定界，是一个公海的状态。他不希望中共擅自的用现在的这个军事的实力去改变这个现状，所以呢，这有一点点是跟中国较劲，希望中国不要再持续的对于岛礁进行建设，或甚至背后有任何的企图和野心。所以这一点我认为是美方学者以及官方的立场是相当一致的，在对这一点上希望中国能够停止。
那正因这个马总统提出的搁置争议能够共同开发美方的立场，
我认为马总统的现在的立场，因为台湾因为主权的关系，目前没有办法纳入这个南海的这个协商的机制，不管是东协或者是中国还是美国，其实台湾很难有发声机会。那马总统这个立场其实是很好的，为什么呢？主权上当然我们中华民国要坚持，可是在实际上的这个所谓的资源共享的方面，和平解决争端的方面，以及空域、海域这一种航行安全以及自由的这些原则要把握，其实这个原则都是跟美国的立场是一致的。所以台湾的立场在我看起来是一个非常贴近美国，需要美国这个盟友，可是同时又主张自己有主权，但是不去过度渲染对这个主权上的行使，这样子。
好的，非常感谢黄教授的分析。那么其实想请教李华生老师的是，大家也随着这个2016选举的接近，大家看到这个民进党胜选几率很高，所以大家也很关心这个民进党对于这个南中国海主权的一个立场是什么。那么最近也传出这个很多民进党内部自称是这个智囊的人说，这个民进党将来如果执政会放弃南海主权，不过民进党高层已经出来反驳，你怎么看民进党在这个相关问题上的一个立场呢？李华生老师。
党的这个立场啊，那么经由他的这个发言人郑运鹏啊，他特别的有说明，就是说民进党坚持我国对于太平洋岛及相关这个国际的这个海域的主权，那么他们主张在南海的这个议题上，应该在国际法的规范下，依据联合国的这个海洋公约法的依据呢作为基础，也就是这样，民进党他们主张呢，那么公海有航行的自由，反对任何挑衅的这个行为，也就是说民进党特别提到，我们会维护台湾在南海以及海上自由航行的这一个原则。那么从这个郑运鹏的这一个呼吁跟说明来看的话，民进党并没有像媒体或者是有些人士所讲说放弃了这个南海的这个这个重要的这一个议题，但是呢，也看起来的话，确实民进党在这个南海的这一个主张上，那么所讲的是按照国际法以及联合国的这个海洋公约，看起来我认为是还不够积极。那么应该在这几天蔡英文在访美期间，如果有触及到这一个南海的议题的话，我想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这一个比较具有具体的这一个方式的这一个呈现。但是我们也要特别呼吁，不管是民进党或国民党，我认为对于南海这个主权的话台湾人应该是要积极来争取，因为毕竟这一个主权我们在南海，特别是在太平岛上，这一个太平岛呢，在南海来讲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岛屿，也是比较具有军事的这一个战略意义的这一个岛屿。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南海各方的这个宣言呢，虽然已经在几年前就有，但是呢有这个宣言，但是并没有受到一定程度的这个约束，也就是说以美国、中国为首的这两个大国在南海的这一个积极的这一个发生的这个争执，看起来的话是挑动这些南海周边的这些小国蠢蠢欲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此我还是认为中美之间的这一个竞争暨合作呢，尤其在这个国际战略的这一个地位的这一个的争执上呢，应该采取一个平和理性的一个态度，否则的话一味的这一个因为南海争端引亮的这一个国际上的这个不安定呢，我想中美这两个大国应该是有一定责任的程度呢要来担负。
好的，感谢李华生老师分析，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博弈。 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我想请教在华府的黄明华教授，就是延续刚刚东宁请教李华秋老师的问题，想请教您，就是说我们注意到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现在已经到了美国，他此行最重要的一个行程就是6月2号到5号在华府停留的期间，他会拜会这个各个重要人士，您觉得这个到时候华府的一些相关人员或者是学者会不会就这个民进党对于南海的这个立场询问蔡英文他或者是民进党这个他的一个主张跟看法，您的分析呢？
好，谢谢主持人。按我的理解呢，华府的这一群智库学者以及退休官员其实是非常尖锐的，他们对问题的是直入核心，而关于南海这个问题是最近那么热的问题，而且我认为作为未来的有可能当选台湾总统的这个最有希望的，像蔡英文这样的人士一定会问他的。那问题是蔡英文要如何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先前传到有所谓的民进党放弃南海主权论，那这是部分的一些退休之前的先前的官员，民进党的官员和一些学者，他们认为，在我看起来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因为原来南海这个主权的法理是延续了1947年中华民国对于这个南海的主张，这11段线的主张，所以呢，如果今天民进党主张放弃这个南海主权，某一个层面就是跟中华民国的法理做切割，而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立场就可以凸显了所谓的独立的立场，而这一点其实是有脉络可循的。可是万一如果对于十一段线的主张过度的非常的积极而且承认的话，那某一个层面又有一点延续着隐含着承认这个一个中国原则的这个立场，所以呢，这也是民进党会避免的。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烫手山芋，在我看起来，我认为民进党在这个问题上，特别蔡英文呢，他应该会抱持一个比较审慎的态度，不会涉入具体的争议里面。而且我认为他比较可能回答是说，会抱持着台湾政府官方一贯的立场，然后强调延续性，然后宣称有主权，但是是宣誓上的意义。那实际作为里面，则会以各方协调当作一个化解争端的方式。所以换句话说，在我看起来会是一个四平八稳，然后不会得罪各方，事实上又贴近美国的看法的，事实上跟马英九所倡导的这个南海和平倡议也不会差太多的某一种回答。这是我的观点。
好的，谢谢黄明华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想请教李华秋老师，就是在这个美方公布了这个大陆的这个中国军力报告之后呢，这个月26号呢，其实中国大陆方面也发表了一份这个中国军事战略，也就是大陆的这个中国军事战略的白皮书哦。那么其中提到说，这个中方认为美国、日本与个别海上邻国是中国外部的阻力与挑战。那么中国呢，虽然是始终不渝的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啊，不过这句话好像目前来讲，从香格里拉的会议好像感觉到被挑战了。但是这句话但是在这个白皮书上也提到说，保障国家主权、捍卫祖国统一、维护海外利益乃至组织和反击行动等等，仍然是中国建军的重要的战略任务。那么您觉得就是相较于美国他所提出的这个中国军力报告，以及中国后来所提出的这一份这个军力白皮书，是不是一方面来讲对于这个美国的中国军力报告有所回应，另外一方面是不是更清楚地揭露了他未来的假想敌与战略的目标？您的看法？
是。那么最近呢，这个中国公布了他的这个中国的军事战略，这个是一个专题型的一个国防白皮书，大概有9000多字。那么看起来的话，的确是有部分的回应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有关中国的军力这个报告。但是从整体看起来的话，我认为这一次的中国的这个军事战略的这一个报告啊，它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进一步来思考，特别是它在有关于海军方面的这个远洋的这样一个防卫型的防御型的这一个任务的这一个调整来看，确实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来关心。此外呢，有关于那么国际各界或者是大陆内部都说这个大陆的军事战略是重陆军轻海军，那么从这一份的报告来看的话，那么的确是加强了这个在海军上的这一个必须要的这一个训练，或者是他的军事战备的这一个调整，同时也看得出他在空军方面的这一个转型呢， 那么叫做攻防兼备的空军的这一个转型，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就是什么叫攻防兼备，也就是说空军它的这个局部的优势，除了战略的这一个飞机之外，也就是它一直在发展的外太空的这一个作战的这个能力，也就是说天空一体的这一个一体化的作战能力，这是非常值得思考。此外呢，它的陆军的这一个战略调整是全域的这个机动型的这个调整，有别于过去陆军在机动上的这一个作战的能力呢。那么现在看起来的话，从这一份的这个中国的军力战略的报告来看，陆军、空军、海军整体的这个调整，看起来的话，它就是想打一场联合作战这样一个讯息化的这个战争，这是非常非常值得国际各界来思考。但是整体来讲，它这一部中国军内的这一个报告啊，还是谈到一个中国的战略的目标，就是要提升它的民族伟大的复兴，也就是说，它在提升一个在两个一百年之内要建立一个小康社会的这个小康社会的这样一个目的，也要达成它的社会主义的一个现代化的这个国家的战略目标。从这个战略目标来看，大陆的这一个作战的这一个准备是积极防御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这个形态，从这个形态来看的话，当然也就是他所谓的不称霸、不结盟等等来看，也就是说，我认为他的这一次的这个中国军事战略的报告啊，跟他的一带一路的这一个经济上的这个措施有绝对的关系。换句话说，要确保他在海上航行的安全，他才有办法做好一带一路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大战略。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发表您对南中国海情势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了，我们首先接近台湾的听众彰化的黄先生，您好，请讲。彰化黄先生听得到吗？
喂，是我吗？
哎，黄先生，请说。
哦，我第一题请的是啊，中华民国的那个海军呢、啊，成立时啊，周边国家、争端的国家都还存在。嗯哼，我觉得，所以我们跟中国之间
的
那个
断断续续的，稍微黄先生您稍后再给我们拨回来，好，很抱歉。那湖南张先生在我们的线上了，张先生请讲。
喂，你好，
你好，
东林好，台北的博弈好，嘉宾们好，我想谈两点看法，对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我认为在两个方面证明这个美国啊很虚伪。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民国36年，蒋委员长派出海军对南海的疆界进行确认，画了一个11战线。当时美国没有提出异议，西方国家也没有提出异议。50-60年代的这个地图上，仍然有11战线，为什么现在不承认？
好的，这个湖南张先生质疑这个美国的立场啊，是不是前后有不同的地方？稍后我们请来宾来综合回应。再接一位台北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请讲。
好，大家好。那个首先在台湾。台湾多年来在那个太平岛那边基本上是蛮消极的战略啦，根本就只是守在那里而已。而且现在的防卫力更弱，现在是海巡署嘛，那就算是陆战队回去的话哈、恐怕也没有强大海空军支援的话，恐怕也只能多撑几天而已啦。那我是认为哈，如果要用比较积极的方式，更干脆一点啦、啊，就是那个叫台湾政府可以叫中油去跟太平岛周边海域专探石油。那如果有丰富的成果的话，那我相信那个我们台湾最现在国造的最强的飞弹巡逻舰沱江舰也可以考虑部署在那边去，因为保护油田油井嘛。否则的话，
好的，
这太平岛对台湾的战略经济利益来讲只是饥饿而已啊。我请问李华九先生，你站不站着沱江舰飞弹巡逻舰驻防在那边？好，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的陈先生。那么接完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我稍微整合一下啊，请两位来宾来回忆，也就是我们上半场来做个总结了。那么黄明华教授，第一位听众提到的是这个美国的立场，你觉得是不是有前后不一的地方？在这个南中国海立场、中华民国伸张的主权方面，
如同我刚才所提到的，其实国际法在国际海洋公约是1982年。
嗯哼。
中华民国宣誓主权其实是在1947年，是在几乎是35年以前。 那美方现在的报告呢，主要是援用几点来否定中华民国所宣示主权。就这个宣示主权的部分，美方认为那个地图是中国单方面发的，而没有用各自法式法制化的程序变成法律，或者是精确的测度那个十一段线的经纬度。所以如果在报告里面，你会看到他确切的把1947年那个十一段线的经纬度拿来去跟中共的九段线经纬度，而说你们主张不一，因此你们根本没有精确的去主张你们宣示的主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作为太平岛，他们连太平岛的战友他们都有质疑，他们认为太平岛到底属于是礁还是岛，太平岛在那边的实质能不能中华民国提出他们是什么时候占领了，占领了是不是持续性的实质的拥有，这件事情其实在报告里面也是质疑的。换句话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法律战。那我认为这是我的看法，也是总结，在维护主权立场上，其实中国大陆跟台湾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把所有过去从1947年不管是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南海的在主权上的这一些文件宣示以及各式各样的记录，甚至是军方的测度的记录，都需要做非常良善的准备。这在未来的国际法的就是争斗上还是会有一番的较劲，可是在我看起来这一个功夫是必须下的，而且是两岸可以合作的。在这一点上，
如果万一有这个合作机制或对话机制的话，至少两方
或者是这样讲，不需要真的有合作机制或对话机制，可是双方在各自内部为了自己对主权宣示的这个维护的话，可以各自来做这件事情，它不一定要是一个明确的一个沟通管道，因为这会使得美国的疑虑非常深。
感谢黄明华的建议，也是综合刚才听众观众请教，最后请教李化修老师，就是刚才台北陈先生提到，这个目前台湾在太平岛的防卫是比较消极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虽然说台湾方面宣示这陆战队不会回防这个太平岛，但是马总统日前却是夜宿在这个陆战队的66旅这到底有什么含义？跟我们解析一下。另外也是总结一下，您认为台湾目前在这个美中两国针对南中海交锋的时候呢，究竟它的最佳战略会是什么呢？李化修老师。
是。那么马总统呢，夜宿这个在陆战队66旅，当然就是为了提振国军的这个士气。因为从近几年来陆续发生了许多军中的这个意外事件，使得这个军队的这个士气呢，比较有一些低落，有一些在提升在士气方面。同时呢，我认为这个刚才这个台北的这个陈先生呢，问我说这个沱江舰驻防在太平岛好不好？我认为呢，太平岛周边的海域能不能够容载得了沱江舰，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不是海军出身，我并不清楚。但是呢，这个可能要去考虑到。那么，以一个沱江舰驻防在太平岛的话，在军事的这个军备的这个战力的这个铺陈上来讲，或许不是海军他会去特别来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刚才东林特别提到这个中美在这个南海的问题上，我认为中美在南海这个问题上应该是要使得地区一个稳定，而不是酿成一个现在这样子的一个两边的这一个两个大国引发的这个局部的不稳定，造成周边的这些小国都蠢蠢欲动，我认为这个现象是不好的。
好的，感谢李化修老师。那么有关于南中国海情势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下半场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已经抵达美国访问了，有台湾媒体评论，就是蔡英文竞选总统必须要通过的美国面试。那么究竟蔡英文此行访美要面试他的考官有谁，可能出的考题有哪些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晚上的9:39，马上让焦点转向台湾2016年总统大选。台湾民进党主席也是2016总统大选的参选人蔡英文，已经在5月29号启程访美，展开为期12天的点亮台湾民主伙伴之旅。他将参访美国东西岸的6大城市， 包括了5月30号到5月31号是在西岸的洛杉矶举行海外青年论坛以及台侨晚宴。那么6月1号呢，将转往芝加哥和海外的台湾留学生进行青年世代对谈，在当地也有一场台侨的晚宴。那么6月2号就要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了，这是此行的重头戏，即将登场。除了拜会行政部门会晤美国现任和卸任的官员之外呢，6月3号在华盛顿的智库 CSIS 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也将发表重要的演讲。当天在美国国会后也会有一场欢迎的酒会，并将与美台商会举行参叙。6月4号，也就是64周年的当天晚上，蔡英文也将在台侨晚宴上发表一场讲话。那么我看到在6月6号呢，要转往纽约之后呢，他将在布鲁克林这个地方举行参会和发表演讲。6月7号转往休斯顿，在那里也有一场台侨晚宴。还有7号抵达此行的最后一站，也就是旧金山，这里的行程主要是产业方面的参访哦。除了参访问思科，还有 Facebook 的总部之外呢，也将举办科技论坛，并对侨界发表演讲。那么此行蔡英文总共有12天，比4年前的访美行程多出了3天哦，行程好看起来也是比较丰富的。那么至于此行他会跟美方会面的层级有没有超越上一次呢？民进党国际事务部的主任黄志芳就说要大家拭目以待啦。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蔡英文昨天晚上在洛杉矶也发表演讲时，他强调了此行他来美国不是来面试，而是要传达台湾人永远坚持民主生活的方式。他还说会尽一切的努力来确保台海局势的稳定，壮大台湾，找到台湾在国际上独一无二的位置啊，来面对日益复杂的亚洲情势。我想请教黄教授的是，我们知道这华盛顿，在华盛顿啊，这个刚好也碰到他这次来是一个重头戏了。当然，那他如何来诠释他之前所说的这个维持现状，才能够让美方满意呢？
我看蔡英文此行的关键还是在九二共识的具体表态。
嗯，
那以现在的情势来看呢，蔡英文跟他的幕僚应该会尽可能的呢，跟美方提出保证。然后在蔡英文当选之后呢，盖瓜陈述大部分多数的这个马政府的施政作为，甚至我认为有可能是包括服贸跟货贸，只是他会解释说他会在一个两岸监督条例的这个架构底下来进行，那这样以此作为所谓的维持现状的具体的陈述。不过我还是认为在公开场合呢，蔡英文应该会尽量避免提及九二共识或者对于一个中国原则做出很清楚的表态，他还是会用一个比较模糊的方式来陈述。那我的看法是，蔡英文这次行程安排其实华府的访问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不过3天啊，而且呢只有6月2号是以不公开的行程来展现，然后6月3号下午在 CSIS 有一场演讲。这在这个意思看起来，其实蔡英文这个美国行其实对国内的意义在我看起来是比较大的。好，那在国外在我看起来，他之所以不认为是面试，是因为他目前的这个领先的态势，其实两岸关系会对于他就是不管是美方的态度或北京的态度，会对他在国内的这个领先的优势，其实在我看起来影响都不大。事实上他自己评估影响也不大，所以他来这一趟在我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像是海外竞选之旅的一个方式。那当然被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应该会用4平8稳的方式，希望能够来通过美国的考验。那至于美国会有哪些考官，或者是会问什么问题呢？那在我看起来，目前传出还是就是国务院副国务卿布林肯是最有可能的层级。那当然会有很多像美方的国安会啊、国防部啊、华府智库啊、主管两岸的事务的退休官员，还有重要的影响力的学者。那考题在我看起来呢，当然两岸的议题绝对是最重要，可是在我看起来经济议题，美牛美猪TPP 以及
是美方关切的，
非常非常的关切，还有其他国际贸易的这些一些议题。那台湾自己国内的经济到底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呢？在我看还有国防军购问题，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当然南海议题我认为也有可能，甚至是台湾内部面临的所谓的世代正义啊、教育啊跟这个就业市场之间的这个问题，我在我看起来美方都有可能作为一个有可能的领导者的这个姿态去问蔡英文，来考验他作为一个治国者的一个回答。
哦，看来考题非常广泛，而且像黄教授之前也上半场提到，这些考官可能都非常的尖锐。
他们很尖锐的。
好的，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那我们就注意到了这个蔡英文抵达美国的时候，这个马英九也传出还要在西岸也举行一场视讯会议，跟 Stanford 大学，而且还传出这马英九跟这个前国安会的秘书长金溥中也即将来美国访问，试图好像对蔡英文的访美之行来做一个反制。你怎么看马英九方面在这边好像是有点隔空较劲的意味，他能够起到的作用有多大呢？李华秋老师。
是，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视讯会议啊，其实那么台湾的这一个总统府里面有澄清，在3月份呢就已经有这个行程了，因此呢他们 不认为是针对蔡英文的这个访美而来。至于这一个马总统跟这个金溥聪是不是到美国访问了，根据台湾的媒体报道，事实上马总统这次是要到非洲去访问，那么可能过境美国，有可能呢会不会有一个哈佛大学的这个演讲呢引起这个台湾国内的这个各界的关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动作，因为我们想到过去李登辉总统在康奈尔大学的这个演讲引起相当相当大的这个波折。那么如果从过去的这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来看的话，马总统这次假定真的有安排，同时也积极要来寻求有这一个哈佛大学的这个演讲啊，我个人倒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做法，因为毕竟呢过去的前车之鉴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那么也引起了这个美中台三方在这个两岸关系引起了这个波折，以台湾现在的这个状况啊，那么更不利于两岸关系呢发生重大的波折，对台湾是不利，所以我不建议呢马总统假定过境美国的话，可以跟一些重量级的这个退休官员或者是重量级的学者有一些这一个沟通或者是有一些协商，但是哈佛大学的这个演讲啊，恐怕是一个必须要进一步再思考再三思而为的一个不是那么讨好的一个行程。
好的，的确，马英总在这剩下的任期内，在这个时间点选择要这个访美的时候，提出可能在哈佛大学演讲，的确是蛮值得玩味的一个话题。不过，我想把时间不多，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我们下半场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想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李华侨老师，就是我们先来看台湾的内部政局的发展，就是刚刚这个黄老师在也提到过，这次蔡英文访问美国其实这个有点出口转内销的感觉，拉抬自己声势的情况比较大。那么您觉得就是说蔡英文这次访美如果说一切都顺利的话，是不是其实仍然可以维持他这个领先不的一个地位，不会保持落后。那么另外大家也关心是国民党的选情啊，其实有人说这个目前看起来洪秀柱他好像各个条件都已经具备了，比方说这个民调也过了，防专机制也过了，但是好像有一个台北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国民党内部想要用征召的方式征召一个比较适合的人，没想到洪秀柱现在好像弄假成真了，他慢慢各项条件都符合，让国民党内部反而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您的看法
是？那么蔡英文这一次到美国去访问呢，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因为过去四年呢，那么他到美国去访问，那么美国的这个重要官员特别透过这个英国的这个金融时报啊，来给他一些比较不利的这一个相关的这个言论，造成他在这个大选上啊有一些波折。那么看到现在来看，刚才博弈问到了这个有关于洪秀柱的问题，我个人认为，那么国民党到目前为止，那么到明年1月16号的这个选举，也不过是短短的几个月、半年多的时间而已。到现在的这个人选都还没有，还不知道哪一位人要出来参选。这个看起来的话，我认为在未战已经先败，这个整个整体形势来是非常不利。即便未来短短的这一个时间里面能够征召也好，或者是哪一种方式也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一个具体的这个参选人出来的话，我认为在这一场选战未来要能够跟蔡英文能够一搏的这个机会也不大。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百年的政党，同时也是现在的执政党，在这一个人选上的这一个推派跟这个推选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局面来讲的话，我想国民党应该要痛定思痛。这个去年的这个九合一的大选会败得这么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好的这一个总统的这个人选，会不会让民众更加的失望呢？我想这是国民党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痛定思痛，如何能够取到民意的支持，这才是一个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为。
嗯哼，好的，谢谢李华侨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这个黄明华教授，就是很简单请教您，有人说跟这个四年前相比的话呢，蔡英文的最后一里路就是败在这个两岸政策上啊，就是他民进党称为中国政策。那么但是有人说这经过四年，特别是经过太阳花学运这样的一个转折点之后，其实在明年的这个大选了当中呢，两岸关系甚至是九二共识的这个重要性其实会大大降低了。不知道您同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我认为我是同意的。两岸政策虽然重要呢，可是这个时空环境已经大大不一样了。然后呢，加上民进党目前的领先态势非常稳固，而多数的影响国内的这个选战的重要因素都在国内的国内议题，所以我认为呢，两岸政策对2016的影响其实相当有限，而且目前蔡英文也强调是四平八稳的所谓的维持现状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尽管北京或者是华府对于蔡英文的执政都会有相当的疑虑，可是在我看起来，由于台湾的民主是一个内部取决于领导人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国外越插手，国内的反弹会越大。所以在我看起来，华府跟北京现在能做的只能做政策上的宣示以及评论，而可是这样子，这两者都很难真的去拉台非蔡英文以外的对手，因为或者对蔡英文有太严重的损伤。因为目前国民党，诚如刚刚的李老师所说的，国民党的人选都还未定，而国民党人选在我看起来呢，如果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例如说王金平跟朱立伦以及马英九这一些这些大的这一些领导人之间能够有某种整合的话，就是达成某种默契的话，倒不如就让洪秀柱选下去，这是我的看法。因为这也展现了国民党尊重体制、尊重这个制度的一个民主风范。所以在我看起来，两岸的政策，华府跟北京其实对于蔡英文，我认为都很难做，就是影响到。那蔡英文目前领先的态势，主要是来自于对手太弱，以及国内国民党的包袱实在是太大了。
嗯，
对，所以我认为华府跟北京大概也都慢慢了解到这一点了。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马上接听电话，辽宁的孙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主持人好。
嗯。
我认为啊，中国就是台湾，不管是几党选，都应该建立在一个中华民族这个理念之上。如果要说是，不管是台湾搞资本也好，大陆搞社会主义也好，说如果要说是背叛持两岸的话，分裂，那是不负人所做的，不能卖国。说在一家人怎么操怎么打。什么多人闹，什么和谐，这都可以。
嗯，感谢辽宁孙先生来电，因为时间稍微有限啊，请大家稍微简短一些。每一位都听众，我们都能给他一点时间哦，都能讲到。湖南的张先生，你在线上了，请说。
你好，邓明好。
嗯，张先生好。
我有发表的看法啊。我认为这个台湾人呢、啊，总是认为这个大陆矮化台湾。我认为呢，这个台湾地区选个领导人。你像蔡英文女士，有必要这样低三下四去面试吗？说面试二字，好像是很丢人格的事情，也是自我矮化的问题。再一个呢，美国呢，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都没有签署，有什么资格去谈遵守国际法？谢谢。
好的，感谢湖南张先生。再接一位聊宁夏的高先生，宁夏高先生您好，请说。
啊，东宁好，啊，博弈好。
嗯，好。
我想以前那个陈水扁曾经说过，美国台湾不是美国的龟牙子，但是陈水扁跑到中美洲抢着跟龟妈妈希拉里握手。我想现在这个谁也蔡英文要去面试，这个台湾人选总统还需要人家去筛选吗？美国去筛选吗？
嗯。
啊，还有啊，这个台联党是手淫台独，我看民进党是意淫台独，实在是非常的糟糕啊！我非常对他们这种以夷制华、挟洋自重，非常的感到不耻。谢谢。
好的，感谢宁夏的高先生。那么，综合刚才来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这个，我想要先请教黄明华教授。当然，大家都不在请教您之前，我想重申一次，就是蔡英文他本人呢，昨天也亲自讲了，他这次不是来美国面试的。所以刚才有两位听众都提到说，为什么台湾的总统大选要到这个美国去面试，然后另外还要进京去赶考啊？不过我想请教黄教授的是，好像看起来美中所谓共同管控这个台湾大选的这个情势，过去也曾经多次有过。那刚才您在回答中提到说，这一次北京他如果越管的话，可能会反弹越大。但是你怎么看美中两国试图要共同管控这个台海局势，甚至是大选的一个情况呢？
其实美中啊、
嗯，
在我看起来，目前的世界局势里面，他们共同有的利益远比他们共同有的冲突来得多。美国跟中国举例，在中东的地区啊，不管是对于所谓的伊朗核武的问题啊， 对也门的内战问题，其实他们的态度立场都是相当一致，甚至在恐怖主义上对 ISIS 的防范，以及对于在新疆的问题上，在我看起来美国跟中国其实是有很多的共同的利益，也因此呢，目前这样来看的话，他们并不希望图增在东海或者是在这个台海的部分徒增变数，所以其实美国跟中国在我看起来，他们共同的对于台海问题上是希望新的台湾的总统能够延续着过去马英九政府的一贯的这个主张和做法，而蔡英文其实主要要传达的也就是这一点。可是问题是，蔡英文在过去20年的公职记录里面，比较多的时候是在李登辉以及在陈水扁执政时期底下，负责主管大陆的事务，而在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不是很愉快，对于这些美方的这些主管台海事务的官员来讲，他们可能对蔡英文有某一种英文叫 trust of intent 的问题，就是对于蔡英文是否真心的会去执行他所讲的维持现状产生疑虑，在我看起来其实是一个信任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一点蔡英文会在这一次华府之行里面，可能甚至在闭门会里面会应该会有比较明确针对这一点去化解美方对于他的疑虑。那一旦能够化解的时候，我认为北京跟美国在蔡英文执政上不会有那么大的问号。
好的，感谢黄明华教授。也进入结论时间了，最后一个问题可能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了。那么我们稍微拉回到北京的这，刚刚黄明华教授谈到这个美中两国在利益上面共管这个某种区域的情况啊，那也 apply 出这个台湾总统大选。那么北京方面，我们看到其实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啊，不断的这个对台湾的总统大选试图放话，包括习近平的地动山摇，包括张志军上个星期讲的这个，如果路灯熄灭的话，你才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和平失去的话，你能感受到它的可贵。这感觉上都是在对这个2016来进行喊话哦。甚至还有这个台湾的这个美中台关系专家林中斌也说了，如果民进党执政的话，可能会出现雪崩式的断交潮。你怎么看这一系列的这个谈话跟分析，还有可能对民进党胜选造成影响吗？最后30秒钟。李华秋老师，
是，那么纵观这些啊学者专家的意见，或者是两岸领导人的这个意见，看起来的话，台湾这次总统大选呢，我认为还是主轴还是台湾人民的意向，台湾人民支持谁就有机会当选。但是呢，我特别要提出建议，就是说中美这两个大国啊，不应该插手台湾的这个选举，因为毕竟这是台湾人民的自主意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的选举真正获胜的人是台湾人民。如果一个平和的选举选出一个好的领导人，这才是台湾人民的这个啊真正的想要的所在的地方。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这个讨论跟分析。那么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热烈参与，更感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中华战略协会的研究员李华秋老师，当然我们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访问学者、台湾大学的政治系教授黄明华教授参加我们今天节目，感谢您。
感谢。
好的，当然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了。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蔡英文访美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好的，蔡英文访美的重头戏就是他的华盛顿之行哦，即将在明天登场。美国之音的记者李毅华将全程采访并随时发来最新的报道，请您锁定美国之音各界广播以及 VOA 卫视新闻，并准时收看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